马太福音系列21。启示。马太福音5:33-37。普杰西牧师2025年7月20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5:27-30，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民数记30:1-16，摩西对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，要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，必须照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做。女子年轻，还在妇家的时候，若向耶和华许愿，要约束自己，他父亲听见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，却向他默默不言，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有效。但是若他父亲在听见的日子不允许他一切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，这就不算为有效，耶和华也必赦免他，因为他的父亲不允许。他若已出嫁，有愿在身，或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，她丈夫听见了，却在听见的日子向她默默不言，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有效。但是若她丈夫在听见的日子不允许，丈夫就废了她所许的愿和口中所出约束自己的冒失话，耶和华也必赦免她。寡妇或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，她所有约束自己的话都是有效的。她若在丈夫家里许了愿或起了誓，要约束自己，丈夫听见了，却向她默默不言，没有不允许，她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有效。她丈夫听见的日子，若把这些全废了，她口中一切所许的愿或约束自己的话就不算为有效。她丈夫已把这些都废了，耶和华也必赦免她。凡她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，丈夫可以坚立，也可以废去。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默默不言，这就算是坚立她一切所许的愿或约束自己的话，因为丈夫在听见的日子向她默默不言，就算是坚立了这些话。但她丈夫听见了以后，若再废了这些话，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。这是关于丈夫带妻子，父亲带女儿，女儿年轻还在妇家，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条例。这次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发誓，这句话如今在日常对话中屡见不鲜。但我们不难发现，这样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，既然你这次说的是实话，那么上一次呢？如果这次你发誓说真话，那么平时又如何？你这次发誓，那么平时的话是不是就不那么受约束了？我并不是刻意挑剔这些话语，而正是基督在此要教导我们的。这类对话揭示了我们说话的方式、文化背景，也暴露了人性的真实面貌。我们知道，美国的政客们撒谎已成常态，媒体的虚假报道司空见惯，广告商的夸张宣传我们早已习以为常，比如红牛饮料不能让你长出翅膀，可广告依旧如此播放。我们假设那些著名运动员的饮食健康合理，网络平台如油管往往隐瞒背后的真相，我们怀疑修车师傅没有告诉我们全部实情，我们也希望祷告时我们的理财顾问说的是实话。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甚至告诉我们，语言不过是一种有力的工具，真相是你自己创造的。然而我们内心都清楚，这些说法终究不够，没有人会完全相信他们。我们都明白诚实在很多方面至关重要，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坦诚，也想象自己是诚实的，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会说谎。我敢肯定， 你从来没有教过你的孩子如何说谎，但孩子们往往很早，甚至在看动画片之前就开始说谎了。我们大人用故事教导他们不要说谎，比如《狼来了》的故事，就是想吓唬他们，要他们讲真话。当然，这不仅仅是孩子的事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说谎这件事上训练有素。只要方便，我们就会说谎，有时不说谎，甚至会让我们显得很糟糕。既然人人都说谎，我们又如何在社区、在社会中正常生活和运作呢？如今，大众对媒体的信任恐怕是史上最低，没有人愿意相信真话。你一定能感受到，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多么艰难。你们大概会很高兴，今天我们不是讲性，不是讲淫念，也不是讲离婚，但你会发现，今天的讨论同样令人不舒服。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关于发誓，他没有像前面几条教导那样直接引用旧约经文，而是根据旧约的原则来讨论发誓这件事。若想完全理解耶稣的话，比如弥数记中说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，要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，必须照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做。弥数记30章2节，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这条规定很明确，你向耶和华起誓，就应当遵守。但是，作为一条普遍原则，因着人的本性，耶稣时代的拉比们为了约束大家，根据这条律法发展出许多附加的规矩。你所起的誓的约束力大小，取决于你的誓言和以耶和华的名起誓的接近程度。比如，你以天上神的名起誓，自然必须兑现；但如果你以天起誓，或许可以不必那么严守。以创造天地的神起誓，就该守约。但若以地起誓，或以耶路撒冷起誓，约束力则较弱。有趣的是，奇怪的是，向耶路撒冷起誓反而具备约束力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中还批评这种现象，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。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，他就该谨守。什么是大的？是金子呢？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？太23章16至17节，你看，犹太教士们这些文字游戏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钻空子，不用履行誓言。他们用特殊的词汇和定义，在择日上逃避，将来有需要时就能脱身。因此，语言和意义的顺序，诚实夺得逐渐降低，这些技术手段都旨在隐瞒欺骗，还能振振有词。你们或许觉得这听起来陌生，但你们一定记得，小时候常用勾脚趾发誓，也知道如何逃避责任。这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感谢主，我们已不再是小孩子，已过了这种幼稚可笑的年纪。然而，今天我们常听到这句话，你写下来没有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单凭口头说的话不可靠，不具约束力，他们没有义务遵守所言。我们常听说，你没仔细看那些小字吧？注意，那些小字很细，里面隐藏着各种逃脱责任的方式，不仔细看就会错过。你们肯定听说过，买家当心，合同里看似你得到了想要的东西，实际上却不一定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这实在令人惊讶。为了逃避责任，我们竟然愿意花这么多心思，只为不守信用，而且这已成常态。你们或许记得电影《阿米什的上帝》中，高潮时约瑟夫·辛克愤怒说道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你说的几乎就是你的真正意思。你怎么可能这样生活？不幸的是，我们已习惯这样生活。不仅是媒体和政客，我们自己也一样，常常为了更大的目的，几乎可以说出真正的意思。因此，这段经文前半部分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， 只要能脱责，你就可以不顾真相。请注意，基督对此毫不妥协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他说，你们的话，是，就说是，不是，就说不是。马太福音5:37，真相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基督说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。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。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。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太5:34-36，耶稣用他们的辩论反驳他们，你以天起誓，神就在那坐着，你以地起誓，他也在那里，以耶路撒冷起誓，那是神的城，以你的头起誓，连你的头发都有神掌管，他决定何时变白。耶稣的观点是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以什么发誓，神无处不在，拥有一切。你所说的每个字，每个诺言都在神面前，无处可藏，无安全港湾。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，你可以说，我说的话不算数，因为你永远在神面前。真相没有程度之分，不能说我没写下来，所以可以改口。至少对信基督的人而言，不能这样。耶稣说，你们的话，是，就说是，不是，就说不是。这正是律法本来的目的。耶稣告诉那些教导人的人，律法的真正意义是成为表里如一的诚实人，不要自我分裂，扮演两张脸，这里是一个人，那里又变了样。就像今天你在网络上是一个人，礼拜天来到教会又是另一个人。耶稣要求我们成为正直诚信的人，在家里和办公室都是同一个人，是就说是，成为说真话的人。这样你就不必发誓说，这次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发誓，你可以相信我。如果你说的是实话，就不需要那种小孩子用勾小指发的誓。多年来，这段经文令许多人困惑，因为耶稣说，我们根本不应起誓。但历史上，教会并非这样解释，基督在这里强调的是，不要用发誓来说谎。事实上，那些犹太人用发誓损害了真相。发誓本应确认真相，帮助听者更信任你。誓言是为了对方，让他们知道这的确是有约束力的承诺。耶稣在这里写明旧约的用意，誓言是确认真相，而非逃避。我们知道这点，因为神自己发过誓，用自己的名立约。基督在被审判、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也曾以誓言约束自己。保罗在书信中也起誓。所以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绝不可起誓，否则神和使徒保罗都成了反例。不幸的是，众洗派、阿米什人等因认为不可起誓，拒绝参军和出庭，因为这些场合必须起誓。但这并非圣经的教导。基督所指的是启示的原意和目的，确认和加固真相，让对方更加信任。而今天的现实恰恰相反。根据基督的教导，我们不可玩弄文字游戏，不可学那些做虚假承诺却不兑现的人。即使你是推销员，也没有这样的免费通行证。我见过教会中最伤人的事，莫过于基督徒之间因为无法兑现的虚假承诺，毁坏友谊，破坏家庭，撕裂社区。对方以为你是基督徒就信了你，期待事情发生，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作为基督徒，绝不能说那是他们没仔细读小字，自己签了字，他们是成年人，怪谁呢？这种心态，这种借口和基督的教导背道而驰，更不是新天新地的道德标准。你们还记得基督在登山宝训开始时说，你们是神国的百姓，你永远不必说这次我说的是真的或者我是诚实的。在新创造里，这类话是不需要的。说实话有多重要？ 雅各书是一卷严肃的书，教导基督徒如何活出有道德的生活，也给出许多警告。最后一章说，我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雅各书五章十二节，在神国里说真话没有讨价还价，我们因真理得自由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对着镜子说，我说的话就是我的约束，别人听到我的话我一定去做，我应许过的我一定实现，让人知道我值得信赖吗？你的话语很重要，神鼓励我们说话要智慧，也告诫我们少言寡语。但许多时候，当我们被要求宣誓没有谎言，全是真相，美国法庭上的证人宣誓时，因为骄傲，为了利益而耍手段，真相被践踏。如此行事的结果是摧毁了人际关系、社区乃至国家。当一个社会里没有人可信，那将是怎样的社会呢？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会说谎？为什么说谎是有罪的？为什么说实话那么难？对许多人来说，我们不愿让别人失望，只想讨人喜欢。当别人向我们提出要求时，我们不加思索，看到能否完成便匆匆答应。我们害怕名誉受损，不愿被别人这样那样的看待，于是急忙掩饰，用一些善意的谎言。没错，我们说的与实际发生的往往有些差别。还有些人无法接受自己的错误，拼命辩解。你们中有人极度渴望金钱与权力，于是走捷径，结果让别人失望，也有人害怕后果，担心若说出真相会发生什么。问题的核心是，人人都说谎，你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。你破坏了别人对你的信任，看见自己带来的伤害，同时自己也受伤害。有一本书叫《真相》，作者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如何说谎，尤其是对所爱之人和对自己说谎。你知道，说谎是一种奇怪的陷阱。我们都喜欢自己，总想让自己心安理得，因此不说离谱的谎话，免得别人以为我们不是好人。但同时，我们也想得到某些东西，因此撒那么一点谎，只为获得所想，算不上大谎。这样我们就能照镜子告诉自己，我并不算太糟。比如那只是点小税务问题，绝非严重的偷税漏税，况且是政府在偷我的钱。我们的谎言总是很小，理由总是合理，造成的后果最小，且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。就这样，我们不停说谎，对着镜子说，我已经尽力讲实话。今天早晨你坐在这里，因为失信或食言，也许伤害了别人，他们与你一同承担几乎难以承受的代价，又或你因父母、配偶、兄弟姐妹，亦或朋友、同事的失信而受害。我们如何能走出这烂摊子？无人能洁净无瑕地摆脱这罪，尽管许多人尝试了很久。遮掩或继续说谎根本无济于事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让真相进入生命，而真正的真相就是那道路、生命和真理。基督进入世界，为拯救罪人，为赎出那些违背诺言的人。事实上，在创造世界之前，他已立下关于你的誓言。凭着宝血在十字架上，他履行了他的誓言。今天他以话语为所有信靠他的人代祷。神以自己的名起誓，必拯救凡到他面前的人，凭着他儿子的血，确保誓言得以成就。神对子民的所有应许丝毫不打折扣。正如保罗所言，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总没有是而又非的，在他只有一是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节，保罗此处强调什么？他说， 我所传的基督耶稣不像你们那样变化无常。今天说拯救你们，明天又觉得你们不配，改了主意。神的所有应许在基督里都是确定的，是的。因此借着他也都是阿们，使神因我们得荣耀。你看，神对你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，都是确定的。这意味着即使你软弱多变，他永远信实。因为他曾应许也必守约。今天早晨基督来对我们说，你们在我里面已经披上了公义。他了解你是谁，你的状况如何，知道你偶尔不可靠。你来到他面前认罪信靠，他不会赶走你，不会说我就知道你不怎么样。他接纳你，称你为属他的人，赐你他的义，帮助你走出困境。若你活着只为取悦他人，你永远无法摆脱困境。你必须明白，基督已经悦纳你，感谢神。他喜悦你，不因你的行为，而是因为他决定赐下他的爱。你在他眼中是可悦纳的，是被称义的。你必须信，虽你为利益而走捷径，但那位拥有千山万水和万物的天父如此在乎你，甚至差遣了自己的儿子。他必在耶稣基督里供应你一切所需，引领你行正路，不离弃你。尽管今生艰难会带来重大损失，也不管他人如何看待你，有了这位白白赐下自己给你的神，你就足以在世上成为一个诚实的人。这位神就是真理，他恪守诺言。今天早晨你这个曾说谎失约的人来到这里，以蒙饶恕和赦免。愿这宣告使你活得像神国的公民，像新天新地的人。你可以坦诚面对自己，你不会失去什么，因为一切已经在基督里成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